嗨，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制内小食堂，我是范范。体制内小食堂是体制内小职员们的聊天局同宗短播客节目，在这里呢将探讨一些和体制生活有关的食堂话题。今天我们想聊的是，一个人在北京为什么天天加班还是空虚。在我们小职员们的聊天局中，有一位嘉宾芒果，他应届毕业的时候呢，考上了一个全国只有12所高校能考的选调生。问到他为什么会选择考公的时候，他说曾经还在北京的时候，在美团有过一段实习经历。当时呢，他的工作是做数据分析。作为一个实习生来说，他在这个公司的工作技能有了很快的提升，自己的能力也很棒。照理说，在每天的忙碌中呢，充实感已经充盈在他的生活中了，但是他却感到空虚。他说一个人在北京，到了周末就和朋友疯玩，日常虽然也忙碌，但是连娱乐也没有跟人产生很深层的连接，这样下去他迟早要出问题。所以呢，虽然他是先考上的选调生，但他还是给自己找补了一个考公的理由，就是想去做一些对公共利益有益的事情。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小芒果的这段话的时候，我有点无法理解。在互联网大厂中的个人成长应该是非常迅猛且强大的，甚至我听我搭档雪峰说，还有一些大厂已经开启了付费实习。这些工作经验的收获很多人求之不得，为什么芒果还会觉得空虚呢？直到上周，我们又聊了一位在北京打拼过最后考回家了的一位特警弟弟千卓。然后千卓就说，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通勤的时间可能会需要一两个小时，就会让他感到焦虑和恐慌。于是呢，我又想起了芒果的话，所以我试图开始解构这种空虚。假设你在北京上班，你每天早上9点上班，通勤一个小时的话，至少8点要出门。年轻人无论男生女生，7点多起床，很多人也就在无力多做些什么事情就要上班了。按照现在的大厂压力，午休时间能正常吃上饭也算不错了，碎片时间最多只能够刷刷小红书或者接受一些短内容，比如我们小食堂的节目。从我们播客后台的数据观察，午休时间段我们40分钟以上的那个对话播客的播放量是远远赶不上夜深人静时候的。OK， 然后下午又是忙得不可开交，到晚上呢可能还需要加个班，加班的空隙虽然可以摸个鱼，但仍然只有碎片化的时间。然后晚上8点走出写字楼，回家就已经累得不再想做任何事情了，有毅力的话最多再跑个步就该洗洗睡了。然后好不容易到个周末，两个上午都是在回笼觉中度过的，其中一个下午猛洗衣服然后打扫家务，另一个下午呢约上一个在城市另一头的小伙伴，可能可以疯玩到晚上，但是也到此为止，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所以整个感觉是几乎没有时间可以做一点点自己爱好的事情，下班累得只想躺着刷手机，但刷了一个小时以后突然发现对刚才浪费的那一个小时又懊悔不已，或者说想要坚持一点什么爱好，但可能还不如幼儿园小朋友的钢琴课被内卷的妈妈们安排的有条不紊。试想在这种工作强度中，如果你做的事情本身是你非常认可的那还好，如果能做到自己喜欢的更是求之不得了。但是就像芒果说的那样，他看待他工作的本身就是搞一些数据，和他想象中的那种意义相去甚远。当然我知道每个人对意义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有的小伙伴是觉得只要能赚到钱给家人那就是意义，也有人会觉得一定要惠及国计民生那才是意义。但是无论是哪种，当工作的忙碌只是为了加班而加班，并没有给你带来你认可的意义感的话，那就是在既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时间又没有什么意义的情况下日复一日的支撑，那出问题看上去的确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无论我们最后选择是留在北京还是像芒果那样考公考到一个小一点的城市，其实我们都希望可以直接避免这样的情况。比如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份你觉得有意义的工作，但至少你可以尝试给自己赋予一些增加生活充实感的事件，比如定期给家里做一次断舍离，或者培养一个不那么难做到的爱好，比如每天用手机去拍一张不同的人物夜景，又或者是加入一个有意思的社区组织，去和别的年轻人聊聊大家最近都在玩什么。甚至你可以尝试在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的地铁上看一本纸质书，当然前提是你的车厢至少站立空间也是足够抽出一本书的。然后把这一个小时目标化和有序化，由你来支配时间，而不是由时间的长短来支配你。我有一个朋友在刚上班的那几年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好像被工作绑架了一样。但是去年我见到他，我觉得他的状态好极了，他把他最近的书目背给我听，我说哇，你工作忙成那个鬼样子你还有时间看书呀？啊，他说忙是忙，但也不知道从哪里竟然抽出了很多时间现在开始研究古诗词了，他自己都感觉自己气自滑了起来。 所以不论你是否是一个人在哪个城市，不论你是否忙碌，是否做着有意义的工作，都可以尝试把生活先丰富起来，即使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只要你给这件事前面加上一个每天，这件事就会变得有成就感起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